法国思想长廊上卷，自愿的奴役与自由的灵魂，作者赵月胜，播讲如梦2017。第一讲，拉布埃西与他的自愿奴役论。第一节，拉布埃西的生平。这一节的内容提要：法国政治哲学的奠基者，反抗暴君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埃蒂安·拉布埃西生于1530年。当此时，英法两国百年战争已经结束，法国度过了他历史上最黑暗危险的时刻。卡佩王朝的传系转入他的旁支瓦卢瓦，瓦卢瓦王朝历时面对两大历史巨涛，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。法兰西的思想从中世纪宗教激活信条的紧身衣中渐渐苏醒，他将奉献给世界无比珍贵的财富。我们都知道，至15世纪末叶，法国王权日益强大巩固，他如何应对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挑战呢？这些挑战又怎么活化了法兰西思想呢？说起法国思想，可说是蔚为壮观，不仅因为它极为丰富，而且因为它确实引发了社会实践，成为改变社会历史的激发力量。当今人类文明社会中的许多基本架构、处事规则、道德诉求，有相当一部分的原则就来自法国思想家的理性思考。他们的智慧、洞察力、思想的深度，使人类文明社会受益匪浅。我们这里首先介绍一位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拉布埃西。拉布埃西的论证是基于一个事实和一个疑问，这个事实就是每一种暴政必然建立在民众的普遍接受之上，也就是大部分民众自己默许了受奴役的状况。这是一个事实，当黑暗到了极点，个人的生活被痛苦和压抑统治着，人们虽然经受着苦难，但你如果问起来，大部分人都会说，没办法，凑合活着吧，熬着吧。这种态度就是一种默认。拉布埃西的那个疑问是，为什么世界上的人民会同意接受这种受奴役的状况呢？他的名著叫《自愿奴役论》。这个题目听起来是个悖论，人被奴役却自愿如此。这本书更精确的译法应该是自愿受奴役论，因为拉布埃西想要表达的是两层意思，受奴役是一种被动状态，而自愿受奴役又是一种主动行为，他要解释这个悖论。我先介绍一下拉布埃西其人和他所处的时代，否则不会明白他的思想所由产生的环境。拉布埃西1530年出生在佩里戈尔地区的萨尔拉，他的家庭是个贵族，他父亲是佩里戈尔地区的王家官员，他的舅舅是波尔多高等法院主席。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，跟随叔叔长大，他的家族成员大多是法律界人士，这使他从小就受到极好的人文教育。后来他的兴趣转向古典文献学，深入古希腊罗马典籍中，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文化人的风尚，他们要摆脱神学教条，而借由古代文化重新焕发思考的乐趣。拉布埃西学着用法语、拉丁文、希腊文写诗，创作了不少爱情14行诗，随后投身翻译普鲁塔克、维吉尔和阿里奥斯特的著作。他特别喜爱普鲁塔克的作品，这位伟大的古典作家那部永恒的经典《希腊罗马名人传》激励了一代代的思想家。那些反抗暴政、争取自由的希腊罗马英雄人物 对拉波埃西的影响至深。有资料说，他和七星诗社的诗人也有很深的交往。他就学于奥尔良大学法学院，当时卢瓦河一带是法国王室活动的主要场所。卢瓦河畔有重要的皇家城堡，像布鲁瓦、昂布瓦斯、香波堡、雪农堡，这里有许多法国王室的历史，像布鲁瓦城堡，王太后美第奇的卡特琳和亨利三世就在这里诛杀吉斯公爵。弗朗索瓦一世把意大利文艺复兴引进法国，建造香波堡，甚至把文艺复兴三杰之一达芬奇都接到了法国，在昂布瓦斯城堡旁给他一座庄园来安度余生。达芬奇死后就埋在卢瓦河畔昂布瓦斯城堡内的圣约翰小教堂内。隆萨是美第奇的卡特琳的宫廷诗人，而拉波埃西也曾梦想做个诗人，所以他和七星诗社的诗人及隆萨都有交往。隆萨有诗：岁月去匆匆，更叹人意去，疏忽不宜时，人已眠心暮。拉波埃西英年早逝，33岁就去世了，正是合了隆萨的诗意。但拉波埃西一生中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他与蒙田的友谊。蒙田是法兰西文艺复兴的巨人，他的随笔集直到现在仍为人喜爱，常常被人引用，而他初入道时深受拉波埃西的影响，所以为拉波埃西他留下了名篇《论友谊》。蒙田在文中写道：我特别要感谢自愿奴役论，多亏了他，我和拉波埃西才有了第一次接触，从此也就开始了我和拉波埃西的友谊。肯定地说，这样的友谊实属罕见，在人之间是前所未有的。拉波埃西生前把全部文稿和书籍交由蒙田处理，自愿奴役论就是由蒙田复印的。